一大成功召开。餐厅里开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，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，插着鲜花，那花瓶原是李书成和薛文书几个月前结婚时制的。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，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、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。桌子四周放了12只橙黄色的圆凳，加上4把紫色椅子，有了16个座位。初次的会议很随便，先来先坐，后到后坐。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，紧挨着大餐桌而坐。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做了些准备，他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。24岁的他比31岁的主人二李活跃，富有交际能力，主持大会。张国焘在报告了筹备经过之后，提出了制定党的纲领、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的大会议题。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，信中转达了他党员的发展与教育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、党的纪律、群众路线4点意见。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，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，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。张国焘讲了20来分钟，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。马林讲话声若洪钟，滔滔不绝，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。他说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，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，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。马林讲毕之后，尼克尔斯基致辞，他的致辞很简单，他在向中国共产党一大表示祝贺之后，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，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，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。此外，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国际工会的情况，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人运动。尼克尔斯基讲毕，张国焘便宣布散会。当代表们分批走出理工馆的后门时，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，在这黑夜之中，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。然而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。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理工馆，尚不得而知。不过，理工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，却是事实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。在接下来的会议中，代表们围绕着党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30日晚，举办第6次会议时，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。当询问他时，他答称走错了地方。其实，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，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。会议立即中断，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。10几分钟后，法国巡捕赶来，包围并搜查了会场，但一无所获。当晚，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，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，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。7月31日，代表们来到南湖，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7次会议。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、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，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。至此，党的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。在一大会议上，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，只做过1次发言。 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。的确，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、刘仁静、李达等精通外文，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常常引经据典，涉及许多理论问题。据李达日后回忆，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很少发言，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，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，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，搔首寻思，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，他都不曾看到。有些同志不能体谅，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、神经质。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完成了建党。1930年3月，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《非革命的极尽革命论者》。文章一开头，鲁迅便写道，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，这才是真的革命军，否则不值一审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，彻底是的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，是空洞的高谈。在论述这一命题时，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，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颓唐，有人叛变。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，则遇到后来，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。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13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。这13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，却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，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坐在一起的。不论他们后来怎样，应当说，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，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，是冒着被密探追捕的危险，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。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，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，也时时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颓唐，有人叛变。人是变化着的，退伍、落荒、颓唐、叛变是后来，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贡献，也不必因后来如此而大为迷惑，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共一大代表。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。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，为着共产主义真，也有人成为中共领袖，领导着中共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。虽然在晚年陷入了严重失误之中，但通关他的一生，毕竟功绩超过过失。谁都希望直路通天，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曲曲弯弯，九曲十八弯，曲尽管曲，弯尽管弯，然而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，江水在曲曲弯弯中向东流，这便是历史。